马太福音系列55。第二段。马太福音15章29至39节。普杰西牧师，2026年7月12日。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马太福音15章29至39节。耶稣离开那地方，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就上山坐下。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甚至众人都稀奇，因为看见哑巴说话、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门徒说，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七个，还有几条小鱼。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拿着这七个饼和几条鱼，注谢了，掰开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装满了七个筐子。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共有4000。耶稣叫众人散去，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以赛亚书25章6至10节。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用肥甘设百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百筵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到那日，人必说，看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耶和华的手必按在这山上。摩押人在所居之地必被践踏，好像甘草被践踏在粪池的水中。记得小时候，大概是2、3年级，听到过一个很流行的玩笑，至今我仍然记得。那一定是个不错的玩笑。或许你也听说过彼得和重复两个人坐在围墙上，一个掉了下去，留下的是谁？注：英语中彼得 Pete 和重复 Repeat 是谐音，听了之后你会来回重复这个问题，直到对方恍然大悟。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段经文听上去很像那个玩笑。上一章里我们刚看到耶稣喂饱5000人，现在这里的经文好像是在重复。很明显，马太在记录基督的事工时，在这卷福音书里选用了一些事件，舍弃了另外一些。他为什么决定讲给我们听一个几乎一样的故事？我们不仅听过这个故事，而且是不久前刚刚听过，他甚至没有等几章让我们忘记那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什么，而是紧接着就讲了这个喂饱4000人的故事。既然已经讲过了第一个故事，那么在这第二个故事里我们还能学到什么呢？有人问，这是不是传道人应该做的？逐章逐节的讲解圣经是否有必要？或许我们可以跳过一些章节，还是因为神的儿女很健忘，所以需要不断重复。今天这个故事里，从门徒们的反应来看，他们好像的确有健忘的问题。我们怎么可能喂饱这么一大群人呢？或许他们应该可以从马太福音14章耶稣喂饱5000人的事情上回忆起一些东西。下个礼拜会更糟糕。当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时，他们的反应是，哦，他之所以对我们发火，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来。耶稣不得不对他们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 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你们为什么还在谈论饼的事情？我们不是已经解决那个问题了吗？你们也知道那饼是从哪里来的。或许这是马太重复记录的原因，因为门徒们太迟钝。但是这里真的是这样吗？这段经文里有没有一些提醒我们的暗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首先是同样的一顿饭。这两个故事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个故事里都有数以千计的人，还不算女人和孩子。两个故事都发生在旷野里，驱使耶稣行这两个神迹的都是他的同情心。两个故事里都是基督让门徒们把饼分给众人，也都记录了门徒们收集了多少剩余的饼。两个故事里基督都是用几个饼和几条鱼喂饱成千上万的人。两个故事里耶稣都叫大家坐下，这是犹太人在餐桌边坐下的描述，都是他祝福了饼，掰开饼递给门徒们，他们再分给众人。这些都是马太福音中使用的完全相同的语言。两次都有大量剩余，第二次剩余的甚至更多。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两个故事都在重新诉说，以至于有人说马太不过是把同一个神迹讲了两次。假如你读持上述观点的那些解经书或长篇大论，他们的问题是很难解释耶稣对门徒们说的那句话，我们在这野地哪里有这么多的饼叫这许多人吃饱呢？他们实在很难相信门徒们刚刚在马太福音14章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现在却变得完全不知所措。门徒们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可以理解，但是就在耶稣几天前喂饱5000人之后，现在他们又一次提出同样的问题，似乎叫人难以置信。但是这件事真的这么难以置信吗？我做牧师已经很久，相信这样的事情确实会发生。我在这里并不是要让你难堪，喜欢重复犯同样错误的人还是有的。你读旧约就不难发现，在以色列整个历史中，不管经历了多少亏损，很多人仍然会重复他们犯过的同样错误。假如你有自知之明，你就不会认为门徒们问出这样的问题太令人吃惊。不管我们的经验如何，无论人的堕落状态怎样，这段经文无可否认地说明这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耶稣会在下一章里明确地说，这是两个不同的故事。他对门徒们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4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所以耶稣自己亲口说，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这就应该除去任何怀疑。同时经文里也有清楚的不同。最明显的是，前一次是喂饱5000人，这一次是4000人。两次都包括女人和孩子。第一个故事里有五个饼和两条鱼，这里有七个饼和一些小鱼。第一个故事里众人的情况看上去并没有那么糟糕。记得吗？门徒们催促耶稣让众人离开，到各村去买食物。而这里的人们已经3天没有吃东西了，因此情况更加紧急。前一次是门徒们想说服耶稣让众人散去，他们可以自己寻找食物。但这一次没有人提起这个问题，是耶稣自己主动说到吃饭的问题。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第一次收集了剩下的12篮子饼，这一次剩下的是7筐饼。篮子和筐子的差别很大。 这里的篮子是指犹太人常用来装午饭的篮子，而筐子就是使徒行传九章里人们把保罗用筐子从城墙上放下去让他逃走时所用的那种筐子。一个筐子可以装50个饼。对我们来说，或许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差别是地点。这一差别给了我们一点暗示，暗示马太要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同样的怜悯。我想提前提醒大家，同样的一顿饭这件事情很重要，不同的两个事件也同样重要。这是马太刻意要让我们知道的。你们还记得上个礼拜主耶稣去了外邦人之地。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基督决定从他与来自耶路撒冷的法利赛人发生冲突的地方撤退到臭名昭著的推罗西顿外邦人之地。我们在那里遇见了那位蛮有信心的迦南妇人。他来到耶稣面前，告诉他自己的女儿被鬼附，遭受折磨，请求耶稣医治他。迦南妇人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他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坐在桌旁，但他相信只要得到一点恩典就足够。然而耶稣说，我不能把儿女的饼给你。也就是说，是基督首先提出了饼这个比喻。这个可爱的迦南女人回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他不要求坐在桌旁，只求桌下掉下的一点碎渣就足够了。他的话显明了他的信心和他的心。然后马太告诉我们，耶稣上了山坐下。我们前面已经听到过这样的话，这正是对基督登山宝训开始时的描述，象征着基督这位新的摩西在山上颁布神的律法。这里也是一样，耶稣上了山坐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有许多人到他那里，带着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都放在他脚前。其实耶稣坐在山上的位置并不方便他们前来，他们把残疾人带来。这里说都放在他脚前，英语一本用了放这个字，但在新约中每次使用这个字时都有抛或扔的意思。有需要的病人如此之多，基本上可以说就是扔过来一个，医好一个就起来走。耶稣医治了他们所有的人。结果众人都大大惊讶，说哑巴开口，残疾的痊愈，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请注意这里的语言。这些外邦之地的人们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圣约的神，就好像这位以色列的神也属于他们。外邦人不仅享有了以色列人所拥有的祝福，他们也赞美以色列的神。马太使用这样的语言是有意的。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来自以赛亚书35章的话，他已经在这卷福音书里使用过了。当神拯救、重建以色列的时候，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哑巴开口。以赛亚书35章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些祝福是给以色列的。他们的神要重建以色列，使以色列的地位超过所有其他民族。但这里马太告诉我们，神同样的祝福、同样的应许、同样的美善也临到外邦人，而且不是少数几个人，而是整整三天，人们带来各样的病人，他们都得了医治，可以回家。人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这次同样的故事，同样的供应很重要，供应的地方也很重要。众人蒙受了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同样祝福。耶稣选择在这个时候重复他的神迹。没有人问他，也没有人求他，他主动提出要喂饱这些众多的外邦人。他的理由是，我怜悯这众人，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门徒们问， 我们在这野地里到哪里去找饼，叫这么多人吃饱呢？”耶稣的回答和上一次喂饱五千人的时候一样。那次喂养的核心是，耶稣就是供应以色列的那位神，是旧约中在旷野供应以色列的同一位神。你们若想知道这位神是谁，就读一读你们的旧约，看一看神是如何供应以色列的。他在这里所做的正是同样的事情。问题是，这位同一位神现在把饼赐给这么多的外邦人。这不仅仅是一件事情的发生，更是一个启示，启示我们耶稣基督是谁，以及他的工作是什么。这些在旷野里的外邦人饥饿不堪，坐在耶稣面前。基督曾经提出的那个问题仍然悬在那里，我怎么可以把孩子们的饼给狗吃？而他自己给出了答案。那位迦南妇人只是一个缩影，现在眼前的是一大群人。不仅如此，耶稣还带领我们往前走了一步。上个礼拜让我们心中充满喜悦的是，这个女人谦卑地回答，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她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毫无疑问，她的信心很大。但这还没有完全启示出弥赛亚，也没有完全彰显她在全地的事工。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耶稣要我们知道他是谁，他来要做什么，以及这对那些在以色列之外看起来似乎不在神圣约应许之中的人意味着什么。耶稣把以色列的祝福分给了这一大群外邦人，他医治了所有的外邦人，正如以赛亚预言神要赐给以色列的祝福一样，这些外邦人也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然后他亲手把饼分给这群外邦众人，正如我们上一次在旷野中所看到的那样。现在真正重要的事情来了。耶稣在做这件事之前给出了一个命令，坐下。这是他要求他们采取的姿势，原文的意思是靠着桌子坐下，也就是犹太人吃饭时的姿势。马太之所以使用这样的语言，是因为这是犹太人在桌边坐下享受宴席的描述。然后他把饼掰开，祝福了，分给大家。请听他所表达的信息，我不是把桌下掉下来的碎渣给你们。你们坐在这里是被邀请的客人。就像我在旷野喂饱以色列人一样，你们不是二等公民。那个迦南女人做出了伟大的信心宣告似的，我是狗，请把碎渣给我。耶稣回答他，你的信心是大的。接着他向他显明，你不是狗，你也是孩子，你拥有和那些在旧约中蒙受圣约的人一样的权利。当这个圣约结出满满果子的时候，必遍满全地，不仅是以色列，而是全世界。正如今天早上我们读的以赛亚书25章，神应许过他必为万族万民摆设宴席，这是神早已计划好的。因为亚当的堕落影响了万人，神在微观的以色列中所做的一切最终都是为了全地。如果罪使所有人堕落，使我们都被破碎，那么神的拯救也必临到全地，而不是只临到一小块地方。耶稣做这一切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满有同情心。他看见这个世界的破碎，看见这个世代的痛苦，这就是他采取行动的动力。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基督看着我们这些外邦人，看着我们这些罪人，看着我们这些在圣约之外的人。他看我们，不是根据我们是否配的，不是根据我们的身份地位，而是出于他自己的同情心。他看见的是我们的需要，而不是我们的资格。因此他为我们舍己。他邀请所有愿意到他这里来的人来参加他的宴席。正如保罗所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你看，你不是二等公民，不是一个被勉强接纳的人。神邀请外邦人入席，正如他邀请犹太人一样。这是人们对新约启示最难理解的地方。基督在这里预先向我们展示，我们是神家里的一员，享受同样的一份产业，是拥有完全继承权的儿子。我们教会每年都有复活节庆祝活动。约翰·克里索斯托最著名的复活节讲到这样说，如果有人从早上六点就开始工作，让他今天就得到奖赏。如果有人从九点开始工作，让他因即将开始的宴席而充满感恩。如果有人中午十二点才开始工作，让他不要焦虑，因为他什么也不会失去。如果有人下午三点才开始，让他也进来，不要有任何怀疑。如果有人甚至在傍晚五点才来，让他不必因为晚到而害怕。因为主人满有恩典，他接纳最后一位，就像接纳第一位一样。他接纳傍晚五点来的，就像接纳早上六点来的，因为他怜悯晚来的，也看顾早来的。他赐给这个人，也赐给那个人。让我们一起进入主的喜乐。让我们一起祷告。